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上一次我们说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宣告了，不但是对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团体中的领袖，神要向他们施行审判，并且神也要向所有被掳归回的百姓施行审判。纵然过去因为他们的悖逆，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如今当他们得到稍稍的恢复，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仍然再一次的跌倒，所以神公义的属性是不改变的，因此神再次宣告对他们的审判。但是同时神也吩咐先知撒迦利亚做出一个先知性的行动的预兆。所以我们上次看见第四节，耶和华命令撒迦利亚，他说你要牧养这将要被宰杀的羊群。今天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到最后十七节，我们看见撒迦利亚他就遵从神的命令，他去牧养这一群将要被宰杀的羊，他做出实际的行动的预兆。如果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撒迦利亚他自己他担任牧人的角色这样的观点来看，撒迦利亚他其实穿插扮演两个牧人。他扮演的第一个牧人是第四节到十四节所描述的一位牧人，而他又扮演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所描述的另一位邪恶的牧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中，就让我们考虑他所扮演的第一个四到十一节的那位牧人是一位好牧人，而十五节到十六节他所扮演的这位牧人是一位邪恶的牧人。好，所以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他做出一系列的这行动的预兆。首先他说他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就担任被宰杀的羊群的牧人。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将要被宰杀的这个羊群乃是指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整个百姓的团体，或者说整个国家的百姓团体。他们虽然因为神的怜悯和他们的悔改现今得到恢复，他们可以从被掳之地回到巴勒斯坦，但是上次我们已经看到，因为他们领袖的罪，也因为百姓的罪，所以神已经预定他们将要被毁灭，也就是说神的公义必定要向他们执行公义的审判，刑罚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是将要被宰杀的羊群。也就是说神因着他们再次的悖逆不肯悔改，所以神预定他们要被毁灭。但是我们和合本说，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就牧养这将要被宰杀的群羊，就是羊群中最困苦的羊。这个就是，其实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既然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撒迦利亚既然是牧养那一些将要被宰杀的羊群，所以他也成为羊群中最困苦的羊的牧者。既然他按照神的命令来牧养将要被宰杀的羊群，所以他说他也就牧养在将要被宰杀的羊群中最困苦的羊，他也成为这些最困苦的羊的牧者。所以我们从第十一节说，当日就废弃了 这个约，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的羊就知道我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判定这些最困苦的羊不是指所有的整个被掳归回的百姓，也就是所谓将要被宰杀的羊群。被困苦的羊乃是指在归回的百姓中某一类的人，在归回的被掳归回的百姓中有一类人，他们在百姓中是受压迫的，是受迫害的，所以就被称为是困苦人。但是在旧约中，困苦人就类似贫穷人，是被用来指敬虔的人。贫穷人跟困苦人在旧约圣经中开始是指真正经济上贫穷的人，但是经济上贫穷的人往往在社会上受各种的压迫，也就是所谓的困苦人。因此从诗篇和后来的先知书，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就使用贫穷人和困苦人来指向在国家中那些真正敬虔的人。这些人是忠于神和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是持守对神的忠贞。但是正因为整个国家败坏悖逆，所以这些真正持守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对神忠贞的人往往受逼迫受迫害。这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凡是跟他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具备八方面的品格，其中一方面的品格就是为义受逼迫。义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当基督徒真正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就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当中不受逼迫，不会被称赞，反而要受逼迫。所以耶稣他自己也说，他曾经对他的兄弟说，这世界不会恨他的兄弟，但是这个世界会恨耶稣，因为耶稣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情是恶的。所以照样跟随耶稣的人遵行耶稣的话，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当中，往往不是受神称赞，反而是受逼迫。所以撒加利亚他既然是牧羊将要被宰杀的这一群羊，他说他也就成为这群被宰杀的羊群当中困苦的羊的牧者。也就是既然现在撒加利亚遵行神的命令牧养整个被掳归回的百姓团体这个国家，因此他也就牧养他们当中敬虔的人。然后撒加利亚说，他就拿了两支杖，一支杖他称为是我们和合本翻成荣美，但是翻成恩宠更好，一支杖是称为恩宠，另外一支杖是称为联合。所以一支杖是 favor， 另外一支杖是 union。 这个我们知道牧人牧羊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是手持两支杖，一支是较长的比较长的棍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牧羊人的图画拿了一根杖，这个杖好像拐杖一样的，上面是弯的长的一根棍子。但是牧人同时也会有一根短的棍子，这是为什么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现在撒加利亚他就拿了牧人的两支杖，他称一支杖是恩宠，他称另一支杖是联合，他就开始牧养这些神已经预定 他们将要被毁灭的羊群，也就是这些稍稍得到复兴被从被掳之地归回的这些百姓，但是因着他们的罪和他们领袖的罪，而且拒绝悔改，所以神不得不再一次对罪施行审判。但同时撒迦利亚说，他在牧养的时候，在一个月之内他就除掉三个牧人。我们在讲前面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牧人是象征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中的这些官长和首领，也就是治理他们的。所以撒迦利亚他牧养这一群将要被宰杀的羊群，他在一个月之内很成功的把三个牧人革职，不准他们担任百姓的官长。而且他提到一个月之内，这是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百姓当中的官长有三位把他革职，不准他们再担任官长。然而接下来撒迦利亚说明原因，他说，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这个他们是指谁呢？他们是指那些被革职的那三个牧人吗？或者是指这些百姓，被宰杀，将要被宰杀的羊群？或者是指没有被革职的那些官长？因为以色列中的官长首领不是只有三位，当然很多的注释书都要去探讨那三位是谁。我想这我们不需要花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这是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重点是，为什么撒迦利亚把这三位牧人革职？然后撒迦利亚说原因是他们，撒迦利亚厌烦他们，他们也憎嫌撒迦利亚。那这个他们最可能的就是指那些还没有被革职的这些官长。他们虽然没有被革职，但是他们的心憎嫌撒迦利亚。因为撒迦利亚，我们从接下来跟邪恶牧人的对比，神指派神拣选撒迦利亚做他们的牧者，也就是说撒迦利亚是一位好牧人。但是这些其他的担任官长担任首领的这些人对撒迦利亚感到憎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暗是恨恶光明的。在一个邪恶的团体当中，撒迦利亚这位好牧人是被其他仍然没有被革职仍然在位的这些官长所憎嫌，以至于撒迦利亚他忍耐他们的心达到极限，他的忍耐是有程度的，所以他说他的心也厌烦他们。换句话说，他自己也达到他自己忍耐的极限，他的心也厌烦他们。所以撒迦利亚就做出一个决定，他说，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撒迦利亚他自己忍耐的限度已经达到极限，他不能再承担这个牧人的工作，于是他决定不再牧养这些羊，他就弃绝这些将要被宰杀的羊，让他们接受他们拒绝撒迦利亚的结果。当他们拒绝一位好牧人，这位好牧人达到他忍耐的极限，也就弃绝这些羊群，让他们去承受他们拒绝好牧人的结果。所以撒迦利亚说，那些将要死的，因为这些已经是预定要被灭亡的，是将要被宰杀的羊群， 所以撒加利亚说，那些将要死的就让他死吧，那些将要被除灭的就让他被除灭吧，那些剩余的，甚至他们会做什么事呢？这里说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撒加利亚说，当这些羊被毁灭的时候，甚至剩余的那些羊，他们会互相残杀，彼此吃对方的肉，为的是维持生存。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在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中就曾经实际发生过。事实上，这是摩西在宣告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宣告立约的咒诅，摩西就已经指出他们悖逆耶和华，一再的悖逆，不肯悔改，神要使各种的灾害临到他们。但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会杀儿女，吃儿女的肉，为的是要维持他们的生存。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就实际发生了。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24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城被围困，有饥荒，这个饥荒非常的严重。他说，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两升的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饥荒严重到什么程度呢？26节，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啊，也就是王问这个妇人，你有什么苦处？这个妇人就回答说，另外一个妇人对他说，把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儿子的肉。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把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把他的儿子藏起来了。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的话就照他所说的应验。因此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样悲惨的事情会再一次的发生，他们将会面对饥荒，严重到一个地步没有东西吃，他们就互相残杀，吃彼此的肉，为的是要维持他们的生命，维持生存。好，然后撒加利亚继续做出这种行动的预兆，他拿这两根木杖之中的一根，也就是称为恩宠的那一根杖，他拿起那根恩宠的杖把它折断，然后他说明他这个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他说，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啊，这个我不是撒加利亚，是神。也就是说，撒加利亚是神的先知，神吩咐他做出这种行动的预兆。同时撒加利亚他也代表神来宣告神的旨意，所以当他折断这根恩宠的杖，撒加利亚宣告神的话说，神说，这表明我废弃我和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所以折断这根恩宠的杖，这个象征性的行动 具有什么意义呢？神宣告说，这是象征神废除他和万国所立的约。在旧约里面，我们必须了解立约的这个概念。在古代近东，不但是以色列人当中，在其他国家当中，他们都有这种立约这样的一种行为。所立的约是立约的人跟他的附属之间的一个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包括了当尽的义务，立约的双方所当尽的义务。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就说明了这个相互当尽的义务。神会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来保护他们，来供应他们，来拯救他们，来治理他们。但是他们要做神的百姓，那么他们就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现在神说他废除他跟万国所立的约，到底在圣经里面神什么时候和万国立约呢？事实上我们在旧约里面找不到任何神与万国立约的记载。所以这里所谓神和万国立约所具有的意思，是指神自己单方面的加在列国身上的约束。我刚刚已经说了，立约的关系是有当尽的义务，但是我们看不到圣经里面有神实际跟列国立约的这样的记载。所以这里神说他废除他和万国立的约，所谓他和万国立的约，是指他单方面的加在这些国家身上的约束，加在列国身上的约束。什么约束呢？禁止这些国家入侵被掳归回的百姓团体，他禁止其他的国家来入侵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团体，他把这个限制加在列国的身上，这样就为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提供一个环境，使他们得以不受阻碍的来建造神的圣殿。他们不需要去还要面对仇敌。如果大家记得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就有仇敌起来攻击，所以尼希米和所有他的仆人以及所有建造城墙的人，都是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拿着工具继续的建造。但是神跟万国立约，也就是神单方面的加在万国身上一个约束，不准许他们，禁止他们入侵这个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的这个巴勒斯坦地，这样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环境，他们可以不受阻碍的来建造圣殿。可是现在撒加利亚把这只恩宠的杖折断，就象征神加在万国身上的约束终止了，结束了，允许这些敌国可以再一次侵入以色列的地，再一次侵入巴勒斯坦。所以其实在十一章的前面一到六节以及第九节，我们刚刚说的，他们这些要死的就让他死吧，要被毁灭的就让他被毁灭吧，甚至他们要彼此互相残杀，吃对方的肉，这些其实已经是隐约的指出被掳归回的百姓国家将要遭受毁坏。所以神和万国所立的约终止了，这是描述神对列国的态度。原来他加在列国身上的约束，不允许他们入侵巴勒斯坦，现在把这个约束废止， 终止，允许这些敌国可以再一次入侵。换句话说，这根恩宠的杖被折断，乃是表明神终止了他保护这些百姓的义务，神终止了他保护这些百姓的义务，所以这个约在当日就废除了。但是撒加利亚说，当这个约在当日废除的时候，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这些真正敬虔的百姓，他们看见先知撒加利亚所做出这样象征性的行动，他们就觉察了耶和华的话所具有的意义，他们就明白了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这在新约耶稣自己论到为什么他用比喻教导人，门徒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教训人不明说呢？用比喻，比喻不是直接的说明，比喻这个字是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他们之间有共同之处，所以呢就可以借着其中的一样东西来说明另外一样东西。但是因为耶稣是教导关于神国度的真理，所以耶稣是把日常生活里面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熟悉的事物或者自然界的现象，都是他们所熟悉的，和神国度的真理放在一起并列，二者之间有共同之处，借此来说明来教导关于神国度的真理。但是因为不是直接明说，所以用比喻，听的人需要用心的去思考去明白。所以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你用比喻教导人？耶稣说，对外边的人，也就是那些不要听的人，那些刚硬的自己的心拒绝听的人，拒绝用顺服的态度去听耶稣的教训的人，这个比喻只会让他们的心更加的刚硬，也就是说比喻只会让他们更加的不明白，具有一个审判的功用，他们更加不能听懂，并且他们的心会更加的刚硬。但是耶稣说，对你们，也就是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他们已经做出他们悔改相信的回应，他们接待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遵守耶稣的教训和命令，他们做耶稣所做的事，他们跟随他。耶稣说，对于你们，我用比喻教导，我就会把神国的奥秘来赐给你们。意思就是说，当耶稣讲完比喻以后，门徒就会私下来询问耶稣，这个比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就会给他们讲解，使他们可以明白。因此信心是打开属灵理解力的一把钥匙，心中悖逆的人不可能明白圣经。我们读圣经黑纸白字我们都可以读得懂，但是圣经在说什么关于神要启示的真理，除非我们有一个悔改和真正的信心，我们才可以接受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教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种属灵的了解和属灵的领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些羊群将要被宰杀的羊群中，这些敬虔的人，他们看见撒加利亚这种象征的行动，他们就明白，他们就知道这是耶和华所说的。然后撒加利亚又做出另外一个行动，他就去对那些羊群的主人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如果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 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撒加利亚他既然牧养这些羊群，那么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以至于撒加利亚他就去向羊群的主人要求工价。当然这里很多注释书也要去好像说去寻求这个所谓的羊群的主人是谁呢，其实因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要明白不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一一去对号入座，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把焦点放在这个主人是谁，重点是撒加利亚他既然牧养这群羊他应当得工价，他就去向羊群的主人要求工价，于是他们就称了30块的银子做他的工资。但是30块银子做撒加利亚的工资，我们接下来看到在第13节，撒加利亚称这个工资是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其实这个30块钱银子的工资，当撒加利亚称之为是美好的价值，是这些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表达，讽刺性的表明撒加利亚认为对于他牧人的工作，他们付给他的30块银子的酬劳是微不足道的，是毫无价值的。虽然他们认为这是应该付给撒加利亚的高价美好的价值，在他们认为这是应该付给撒加利亚的美好的价值，也就是说高价，可是其实撒加利亚认为对撒加利亚牧羊的工作，他们只是付给他30块银子的酬劳，这个酬劳是微不足道而且毫无价值，所以这个美好的价值是一个反讽。事实上按照出埃及记21章32节，这个30块银钱是相当一个希伯来奴隶的身价，但是接下来神就吩咐撒加利亚把那30块钱的银子把它丢给窑户，或者说把它丢给陶匠，然后撒加利亚就照神的命令去做，他说我就把这30块钱丢在耶和华殿里，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丢给窑匠，或者说丢给这个陶匠了。耶和华的殿中怎么会有陶匠呢？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有各种的献祭，有敬拜，所以这些在圣殿中的陶匠或者是窑匠可能就是为圣殿来制造器皿，作为献祭或者敬拜之用。撒加利亚把30块钱丢给在圣殿里面做献祭用的器皿的陶匠，是一个卑微的人，所以把30块银钱丢给一个卑微的陶匠，乃是强调撒加利亚所得的这30块钱银钱的酬劳是何等的不具有价值，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毫无价值。所以这30块银钱丢给在圣殿做器皿来供应敬拜和献祭，这么卑微的陶匠，撒加利亚就把30块银钱丢给他们，来强调他的所得着的酬劳实在是极度没有价值。接下来撒加利亚又再做出另外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他拿起那根联合的杖，把这根杖折断，然后 他说明他这个行动的意义，他说就表明我废弃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我们在前面第十章第六节，我们看到神已经宣告他要坚固犹大家，他要拯救约瑟家，要领约瑟家归回，神要连续他们，像他们未曾被弃绝一样。那时候我们说到，这是指向将来犹大国和以色列国要再一度的联合在一起。所以这里折断这根联合的杖，使得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也就是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废弃他们之间兄弟的情谊，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其实南国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国再度联合，这是将来的一个展望。所以这里折断这根联合的杖所具有的意义，使兄弟的情谊废除，我们必须从上下文来看，才知道是具有什么意义。在前面折断恩宠的杖所具有的意义是，神允许万国可以再次的入侵巴勒斯坦地，并且在十一章第六节，神宣告说他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要把这些百姓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这个个人的邻舍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彼此会互相为敌。所以这里废除犹大和以色列之间弟兄的情谊，其实是再一次描述第六节第九节所已经宣告的这个可怕的事实。他们兄弟跟邻舍，就是跟他们的兄弟之间彼此为敌，甚至为了维系生存，他们甚至互相杀害，吃对方的肉。好，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又给撒加利亚一个命令，要他去扮演另一个牧人，扮演一个愚昧的牧人。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智慧书，例如诗篇、箴言等等，在智慧文学中，什么人是愚昧人呢？愚昧人是藐视神的人，是轻忽神的命令的人，因此是道德上败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诗篇十四篇还有诗篇第三十五篇都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愚昧人。在诗篇十四篇跟诗篇五十三篇描述愚昧人，不是三十五，是五十三篇，是用愚顽人，其实英文就是都是 fool， 愚昧的人。诗篇十四篇说，愚昧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人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世人，我们虽然从神自然界的启示可以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存在，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他说神的永能跟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宇宙是不断在向人类说话，见证这个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所以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可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自然界是默默无声的向人类启示这位创造的神，但是保罗说 他们却不把神当神来尊荣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人类，我们都是愚昧人。当然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能够听见关于神的真理，我们愿意悔改转向神，我们就不再活在这种的愚昧当中。所以愚昧人是藐视神、轻忽神的命令、道德败坏的人。那这位牧人就是这样的一位牧人，是邪恶的，藐视神、轻忽神的命令、道德上是败坏的。神吩咐撒加利亚去取愚昧牧人的器具，这个器具就是牧羊的器具，包括牧人的杖，也包括譬如说笛子，牧羊人很多时候喊叫他的羊群，有时候他用他的吼口吹口哨啊，或者吹笛子等等之类的。所以神吩咐撒加利亚再扮演另一个牧人，就是邪恶的牧人，去取牧羊人所用牧羊的这个器具。神说他要撒加利亚做出这个象征的行动，原因是神说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换句话说，神借着撒加利亚在扮演一个邪恶的牧人，来表明神要在巴勒斯坦，他说我要在这地，他要在巴勒斯坦兴起一个邪恶的牧人。这个邪恶的牧人不照顾他的羊，而这里描述这个邪恶的牧人所用的这个语言，其实是取自于以西结书第34章，神向以色列那些邪恶的牧人宣告审判，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是用强暴严严的辖制。所以这一位邪恶的牧人也是如此。然后神就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向这位邪恶的牧人宣告审判，他说祸哉这无用的牧人，他丢弃羊群，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先知宣告向这位邪恶的牧人所发出的神的咒诅，但是这个咒诅是指向这个邪恶牧人的膀臂和他的眼。为什么是指向他的膀臂呢？因为牧羊人是以膀臂来放牧这个羊群，可是这位愚昧的牧人他没有照顾羊群，他没有医治那些受伤的羊，他也没有喂养那些健壮的羊，所以因为他没有医治受伤的羊，也没有喂养那些健壮的羊，所以这个咒诅就攻击他的膀臂。但是这个咒诅也攻击他的眼睛，是因为牧羊人是以眼睛来寻找草原，带羊群到丰富的草原来喂养他们，同时牧人是以眼睛来寻找迷失的羊，可是这一位愚昧的牧人他没有寻找失丧的羊，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使他的膀臂枯干，意思就是说他的膀臂成为无用，使他的眼睛昏暗，意思就是说让他的眼睛失去视力。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什么叫公平的审判？就是一报还一报这个原则。 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审判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烙还烙，以命偿命。换句话说，公平的审判，按这个人所做的来报应这个人。所以这里显出神公平的审判，一报还一报。既然他的膀臂没有医治，没有喂养，所以他的膀臂就变成无用了。既然他的眼睛没有去寻找失丧的羊，他的眼睛就失去视力。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来表明神将要使他的统治倾倒。我们说牧人是代表这个治理百姓的官长或者说首领，所以神就要使这个牧人的统治完全的倾倒。那么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做出这么多象征的行动，到底是要启示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他做这一些象征性的叫做行动的预兆，是在整个叙述的当中第七节到十七节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在撒加利亚做出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象征性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我们要分几个方面来看。从一个层次而言，这些象征性的行动，特别是折断恩宠的杖和联合的杖，是描绘了将要发生的历史事实，将要发生在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身上的历史事实。那也就是外来的强国将会入侵圣地，使圣地被掳掠。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的，用这些树木的比喻，所有的树木都不要被砍伐，要倾倒，而且牧人要哀嚎，狮子要吼叫，都是哀叫，因为这地完全被毁坏。所以恩宠的杖折断，神允许万国再次入侵巴勒斯坦，而且会产生什么状况呢？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互相为敌，甚至在危急的时刻互相残杀，吃彼此的肉。所以这首先是应验在塞琉斯王朝的安提阿古四世。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塞琉斯王朝是希腊第一个王亚历山大过世之后，他的国家就一分为四，其中一部分在北边的是这个塞琉斯王朝，在南边是埃及。这个塞琉斯王朝的一位很残暴的君王安提阿古四世，这位安提阿古四世是非常崇拜希腊文化。当他统治这个就说统治这个巴勒斯坦也就是说统他这一位安提阿古四世做王统治的时候，因为他偏爱希腊文化，他决心废除犹太的宗教，以希腊的思想来取代，而且他计划把希腊的宗教和希腊的众神传入巴勒斯坦。起初他是用很和平的方式，让希腊的思想逐渐渗入犹太的世界。有一部分犹太人也很欢迎这个新的文化，然而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忠于他们祖先的信仰。所以主前170年的时候，安提阿古他就动武，他攻打耶路撒冷。在主前168到167年到165到164年之间，就是这个年代是有一两年的出入，他不但攻打耶路撒冷，就攻占了耶路撒冷， 当安提阿古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多的犹太人被屠杀，也有很多的犹太人被卖为奴。任何人私藏任何部分希伯来的圣经，或者按照摩西的律法为婴儿行割礼，都会被处以重刑。不但如此，他攻进圣殿，亵渎圣殿，在圣殿里面设立希腊的宙斯神的祭坛，而且在这个祭坛上用不洁净的猪来献祭。所以他这样的行为就引起犹太人这个游击队非常强大的反抗。最终马加比也是一个祭司的家族，他们在犹大马加比的带领之下，当然也是因为那时候安提阿古他自己国家有状况发生，他暂时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收复了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并且呢他们重新把圣殿奉献。这个是我们曾经前面就讲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是怎么样的入侵圣地。这是首先的应验，可是这个只是一个部分的应验，原因是十一章第六节第九节所描述的这个宣告所描述的，我们还没有看到应验。因为这个犹大马加比他还是收复了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应验其实真正的应验是应验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毁灭耶路撒冷。罗马当时在主后66年的时候是尼禄王做皇帝，尼禄王就差他的下面的将军维斯佩基安，差他去攻打巴勒斯坦。这个维斯佩基安就带着提多他的手下去攻打，他首先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从叙利亚的安提阿下往南攻打这个加利利，然后从加利利继续往南就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这是他攻打的路线，从主后66年尼禄王差这个维斯佩基安带着提多来攻打巴勒斯坦地，但是68年的时候尼禄王死了，于是维斯佩基安他就回到罗马去就任这个皇帝的职位，留下提多将军继续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提多将军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真的是进行毁灭，他围攻耶路撒冷城，一点一点的把所有的防御，耶路撒冷城的防御通通攻破。那时候城里面饥荒，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列王记下第六章，城里面发生非常严重的饥荒，所以呢百姓甚至就互相残杀，吃彼此的肉。而且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城用火焚烧，圣殿完全的拆火也完全的焚烧。所以我们上次说今天一点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即使现在圣殿的原有的建筑，原有的那块锡安山上圣殿山上的这块地，现在是两个回教的寺庙，但是这两个回教寺庙其中金顶寺的位置并不是原来圣殿的位置，没有人知道圣殿原来真正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上次说很多人都是猜想是在金顶寺旁边有个八角亭，是在八角亭那个地方才是原有圣殿的位置。但是这一次的毁灭真的是彻底的毁灭，耶路撒冷在政治上不再是一个 一个政治的中心，而犹太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折断这两根杖是描绘了将要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先知撒加利亚他自己担任牧人的角色，穿插扮演两个牧人，一位是好牧人，一位是邪恶的牧人。从新约的启示很清楚地写明，耶稣是那位好牧人，他被犹太人国家的领袖和百姓所拒绝，正如先知撒加利亚，他这位好牧人，他扮演这位好牧人，就被其他的牧人和百姓所拒绝。耶稣被以30块银钱出卖，耶稣的门徒之一犹大用30块银子来出卖耶稣，而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40年，也就是主后70年，圣地包括耶路撒冷城被罗马将军提多掠夺，彻底的被毁坏。所以撒加利亚扮演这位好牧人，很清楚新约向我们启示是写明耶稣就是那位好牧人。这也是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0章他宣告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这位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当他把他自己的羊群从羊圈里面放出来，他就走在前面带领他的羊群，羊群就跟着他，他带领他们去青草地。然后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他是羊的门，也就是这个羊圈的门，只有牧人可以进出这个门，所以他好像这个门，羊经过他，借着他出去吃，出入得草吃。但是耶稣说他这位牧人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这些羊群能够真的在属灵上得到丰富的供应，得到真正的安全的保护，他为他们舍命来拯救他们，来供应他们。所以耶稣是那位好牧人，但是却被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和百姓所拒绝，以至于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要求罗马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捉拿耶稣呢？乃是他的12个门徒之一犹大，他去向公会的人，罗马的最高法庭，主动的去问他们，如果我把他交给你们，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要给他多少钱作为酬劳？他们就给了他30块的银子。那这个待会我们再讲到关于犹大出卖耶稣，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11章11节到12节的预言。但是撒加利亚不仅是预兆这个好牧人，他也扮演那位邪恶的牧人。当神为他百姓所拣选的好牧人被拒绝，神就兴起一位邪恶的牧人，让他这位拒绝好牧人的羊群能够去承受他们自己拒绝好牧人的后果。而我们从整个撒加利亚书11章的上下文来看，讲到神允许万国入侵圣地，来毁灭，彻底毁灭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所以这一位邪恶的牧人，从前后文所描述的来看，最可能罗马皇帝提多将军是符合这里所描述的邪恶牧人。因为当提多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允许他下面的这些将领残杀，也就是说大肆的屠杀以色列的百姓。不但是屠杀以色列的百姓，而且他们 任意妄为。我刚刚漏了讲，为什么这个尼禄王会差他下面的这个将军去攻打这个巴勒斯坦地呢？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犹太人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他们怎么样，一直想要叛变。好，所以你知道耶稣的门徒之一奋锐党的西门，这个奋锐党就是爱国主义者，嘿，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把在巴勒斯坦驻防的罗马军队进行大屠杀，所以为什么尼禄王就差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这位提多将军他的残忍是超过前面这些君王，当然他日后提多之后还有一位罗马皇帝叫窦米田，也是极尽所能的残害这些犹太人。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个老约翰就是被下放到拔摩岛，就是最可能就是在窦米田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好，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也是神设立牧者来治理神的羊群，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也照样有好牧人和邪恶的牧人。什么样的人是好牧人？我自己常常要回到当初耶稣差彼得去牧养他的小羊，耶稣对彼得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真正的好牧人是真正爱神的。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这些羊是属于耶稣的。耶稣是群羊的最大的牧者，但是下面还有小牧人来牧养。但是这些牧人，真正好牧人是必须真正的爱神，对神忠心，所以他们不是要给羊群羊群所要的。这是今天的教会的一个现象，羊要吃他们要吃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好牧人是给羊群羊群真正需要的，是按着真理来教导羊群，带领羊群去遵守真理，去跟随耶稣这位大牧人，做耶稣的门徒，而不是照羊群所要的给羊群。我们说不是要照他们的 felt need， 我觉得我今天心灵好忧伤，我需要安慰。但是如果你今天碰到这个情况是因为你的罪造成的，真正的安慰是你自己，你能够在神面前悔改，悔改带来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真正的平安。可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别人说好听的话安慰我们，我们要别人说有爱心的话安慰我们，我们讨厌那些用真理来帮助我们悔改的牧人。这也是真理堂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但是真正的好牧人，彼得前书说明好牧人应当是如何。彼得前书第五章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当中与我同做长老的，其实就是同做牧者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耶稣这位大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使徒保罗在最后他要离世之前，他也劝勉提摩太，他说， 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但是不好的牧人把自己养肥了，今天很多的传道人跳槽，因为我可以有机会到更大的教会去服侍，而且如果我可以得到更高的酬劳，可能大教会可以付更好的薪资。现在已经很少看见把自己一生埋在一个教会牧养羊群的牧者，古代这样的牧者很多，真的一生投资在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把自己舍己的来牧养这些羊，把他们真正的来喂养和建造，使他们可以成为更加圣洁，成为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可以将来进入神的国。好，但是最后我们就知道，新约的作者，特别是马太福音说，犹大出卖耶稣，就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犹大主动的去见祭司长，问他们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从那时候起，他就寻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犹大就带着这些圣殿的差役去捉拿耶稣。后来犹太人的公会定耶稣的罪，把他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马太福音27章第3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跟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了，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雪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当然这里有一点点出入，因为不是丢在圣殿，丢给圣殿中的摇户，而是犹大把钱丢在圣殿，然后这些祭司长说这是污秽的钱，不可以留作为圣殿所用，污秽的钱只能去买一块污秽的地，买一块地来埋葬外邦人，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不洁净的，所以污秽的钱只能够去买一块地埋葬外邦人做污秽的事。但是他们是去跟一个窑匠买这块地。那因为提到窑匠跟买地，所以这里说是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其实这是跟先知耶利米书32章结合在一起，但是主要的要点是没有错的，因为都提到这个钱是丢在圣殿，都跟窑匠有关，最后这个钱都被窑匠拿去了，去向窑匠买田，这个钱还是付给窑匠了。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三十块钱是付给出卖耶稣的犹大，可是撒加利亚书这三十块钱是付给这位好牧人做他牧羊的酬劳。然而虽然细节上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来应验，但是核心的重点是没有错的。耶稣是好牧人，正如撒加利亚扮演这位好牧人，而撒加利亚要求这个羊的主人付工价给他，他们给他的工价是毫无价值。正如犹大出卖他的主，把耶稣用三十块钱出卖，就等于看耶稣是毫无价值。而且这个钱最后确实是丢在圣殿，并且仍然是给了窑匠。所以犹大出卖耶稣这个事件确实就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这个预兆的行动所预言的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今天我们真是应该来赞美这位好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应当来思想我们如何来跟随这位好牧人，但是当然我们也是要来按着先使徒们的教训，我们怎么对于在教会中神所托付的牧养他的羊的牧者，我们应当如何，我们也要分辨，不是所有的羊的牧人都是好牧人，也有邪恶的牧人。但是对于真正羊的好牧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听从这样的牧人给我们的牧养。我们知道真正的大牧者是那位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但是呢他也是把牧羊的责任托付给他的门徒，而今天也托付给许多教会的牧者。我想我们也需要为牧者来祷告，求神帮助牧者可以对神忠心。但是正如撒加利亚，好牧人往往会被厌弃，这是从古到今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和百姓所拒绝。耶稣在宗教领袖的眼中是不遵循摩西律法的人，是破坏律法的人，是邪恶的。但是我想谁才是邪恶的？这些拒绝耶稣的宗教领袖才是真正邪恶的牧人，他们将会受到神的审判。好，我们起立，我们大家来回应神的话。我希望我们都真正愿意存谦卑的心，我们来接受我们主耶稣这位大牧人他一切的教训，我们来跟随他。我们在天上的父，